看到什么又看到什么。这里开始呢，其实主要是指到我们在末世的一种生活的心态，就是价值观。那他前面说你要看见什么事，你要有个反应。你现在呢，他开始是说你在等，就是我们等末世的时候啊，这段时间你要怎么样啊，有一种正确的生活心态啊。所以前面就是一到二十八节就让我们啊警醒的离开犹太人，这样不需要去问了，那日子那时辰，就是说你不要管哪一天，因为你们都问嘛，说哎这圣经被毁会有看到什么，就是说你不要管哪一天，总之你逃就是了，你不要去管哪一个日子啊。然而上帝的心意是要他们逃出去之后继续活的，没有让他们都离开。所以他们紧接下来的耶稣也教他们说，你们留在地上，你们要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生活心态。所以这个紧接下来的教导一直到二十五章的结尾呢，主要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比方十个童女啊，这些比都在这个里面。 OK， 就耶稣基督啊说啊，我坐牢，你给我来看我，没衣服给我穿，那些话就在这里面。所以很明显他已经不再是讲啊这个七十年啊什么了，他好像是在更加着重的是你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今世的生活啊。所以我们应该对上帝天国的应许产生信心，相信啊世界跟其上一切的事都要过去啊，这是我们祷告的啊，唯有耶稣的国度并存到永远啊。我们应该顺服圣灵啊个别的呼召跟带领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逃出来之后，我们没有被杀在耶路撒冷啊，逃出来之后呢，耶稣基督要我们回应圣灵在我们身上覆盖。所以每一个人有呼召，你如果完全没有呼召，你不是上帝的选民，因为上帝救的人呢都有使命的，他救我们不是要我们等不做事，他救我们是要我们参与他的圣功，他荣耀的工作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呼召在里面。OK， 调整我们今生的一切事物，追求跟计划，好让我们专注在这个呼召带领，实现天国的一个荣耀，可以吗？那难处就是有一些人他不是从小信耶稣的，对吗？好，大半辈子都是杀猪的啊！没有信仰耶稣，我就问自己：杀猪跟天国有什么关系啊？除了偶尔把猪腿送给牧师之外，没有什么好处啊！啊，可能我会怀疑自己，对不对？因为可能因为你有一个背景，所以你做了基督徒，你发现好像你这个工作跟你做基督徒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！这些人呢，其实要常常在上帝面前祈求。我想你会发现，上帝早就认识你，他让你杀猪杀得那么好，其实。不是因为他不认识你，如果上帝他不要你 ，OK， 他就不会预备。但是如果他一早就要拯救你，虽然你还不认识他之前，他已经把你放在一个道路上面啊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，虽然你们的工作可能不一定能够很连贯跟福音啊，没有直接的参与，但是不表示你要完全的改变啊，除非你做的事是。海盗啊 ，OK， 这应该悔改啊。但很多时候，如果你不是做一些犯罪的事，其实你仍然应该忠心啊啊。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那个工作的性质，而是我们好像做父母啊做儿女啊，教导啊，这些也是上帝给我们主要啊的护照。OK， 所以不要轻看啊，作为啊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。因为他是要你从那天之后呢，把你全部的焦点都转向一个目标，就是天国的实现。如果你没有办法转，就表示那个地方不是你最终要去，只是你顺便要去。好像你的、我们的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吧？以前他们每次都会，她的丈夫把她送来教堂之后，她就去买东西了，连买了东西就回来接她走啊。所以她丈夫就以为呢。只要他把他送来教会，就有份于教会的圣功，所以他认为呢，以后上天堂他应该有份，没有，他就顺便，他不是有份 ，OK， 他没有份于天国的荣耀。你的人生最大的 目标，你问你自己，你回家你把你的工作摊出来，你问24小时之内我多少百分比做的那件事。如果你百分比主要的是做一个工作，你要问你自己，这个工作跟天国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一直想不出来，很危险啊！你要求上帝让你能够想得出来，能够有平安。OK， 你不能光像很多人说，哦，就是为了一口就吃一口饭嘛，就是为了如生活，不是这样简单的，可以吗？啊，好了，我们应该在等候的日子中啊，常常存着警醒跟忠心啊。所以这个后面这大段经文呢，就是强调了这里的两点：警醒跟忠心啊。警醒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信心不会受环境的影响，而在安逸的这种就是世俗当中啊，就认为这个是天国。在苦难中，我们也不会因为太苦就怀疑这种不幸。所以警醒呢，就是救我们脱离安逸而忘记天国，或是因为太苦而不能够再信有天国。所以耶稣要我们用这颗药来治理我们这两种的病。中心呢，是以致我们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我们的使命跟目标。上帝要你做一件事，你要忠心到底，因为上帝不出错的。OK， 而是在安逸当中不放松你的目标，在苦难当中也不灰心，不放弃我们的使命。所以你忠心跟警醒呢，需要两者一直一起在就是互动啊，才能够让我们完整的。进到上帝的国度，所以今世不是平坦。耶稣基督跟门徒说，你们逃出去不表示你们就已经在天堂，你们还要很小心很谨慎很忠心的过你们剩下的日子，好吗？这是预备他们的啊，然后也是预备我们的啊。好了，我们来读这些经文啊，这个就比较少跟历史什么，但是是解经比较多。我们来读第一段，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也都不知道。我们你们读过这个经文很多时候拿来讨论，就是到底耶稣是不是全知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是很不恰当嘛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就在这里没有要讨论他的神性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有一天女孩子突然走到你面前说，妈妈你爱我吗？那你可以跟你孩子说，看情况哦。如果现在是煮饭啊，你要我煮你的龙虾，我不爱你，就是我不吃啊，所以我不煮给你。意思说，他可以问一句话，但是他有一个 context。当时这句话在这个 context 里头呢，没有一点点有一个感觉是基督在讨论他的神性，更多就是在基督在鼓励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担心那么多，好不好？OK， 所以当耶稣说我不知道，当耶稣真的是没有讲骗话了啊，他没有骗他们说的，他知道他不要讲，不是，但是这里不是要教导我们一个就是基督的神论啊什么的经文。OK， 这是很多解经第一个错误啊，他们就是把这段经文抽出来，好像没有上下文一样，人就很着重的每一个字去解。当然也解不对，但是解出来不能用，因为他放不回去。你明白吗？门徒在很紧张，哎，我逃出去山上，你的东西吃啊什么？突然耶稣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是神。”人说：“走，你想怎么样？”啊，但是我也不知道，你想怎么样？其实基督如果用神学来解释呢，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隐藏他的神性的荣耀。的确我们可以说耶稣讲他不知道是真的，因为他做人的时候呢，他的一切知道是谁跟他讲的？父跟他讲，是圣灵给他能力去做事的。耶稣是可以知道一切，也可以用自己能力做一切事情，他是上帝，但是他既然是被差遣的，他就要差遣者给他话语，对不对？他也要圣灵，就是他的灵或是父的灵给他能力。你看我们主那么谦卑啊，好像你是就是天下第一男高音，但是走到我们这些唱歌不准的人，你陪我们一起唱走调的歌， 耶稣在地上陪着罪人过日子。OK， 他完完全全都依靠上帝啊。所以如果你这样子讲，这句话没有讨论的。耶稣讲他不知道，就表示说圣灵没有让他知道，不是说他没有神性，而是他在这个位置上，上帝没有给他这个资讯，这个 information， 所以他就说他不知道，没有向他启示的事。但当基督回到他本位，他当然知道他是神嘛，有明白吗？啊，所以没有很大的问题的。啊，既然你是在世上的时候，然后做人的时候，上帝没有向他启示，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能满足耶稣讲这句话了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做人呢，就不要问这个问题，不用知道。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信徒要问的，哎，我们怎么知道世界末日啊？耶稣说，我是人最标准的人，我都不知道，难道你比我更好吗？如果父不跟我讲，父会跟你讲。所以有人告诉你，世界末日是2014、2017，忘了，总之有一个年是吧？算的天花乱坠啊，大家去买水啊、买米啊，都能啊，对啊，是啊。那你就用这句回答嘛，连我们的主耶稣都不知道的时候，谁还会知道？谁还需要知道？不需要知道。OK， 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耶稣的逻辑啊，他为什么不要让我们，或是他不要我知道的原因是很好，也是为了我们的救恩。好了，这段经文接下来啊，37、39啊，我们那天读过，我再读一次啊。摩亚的日子怎么样？人子降临了要怎么样？当或是以前的日子，人照样吃喝交际，直到两个地方不同的那日，不知不觉从天而降，把他们的钱都充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下一个，又好像摩德的日子，人有吃有喝有买有卖，有耕种有栽培的，到我的住所满的那日。一个讲摩德，一个讲摩亚纳，两个都是什么标志性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路加就讲的明了，这里说吃喝嫁娶，这个路加就说吃喝又买又卖又耕种，这是什么？就是生活嘛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就是人按照他平常的生活来过日子啊啊，所以这里。就不是说人的道德败落啊之类的，当然他们的确是败落，圣经有讲。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，他们过着一个很安逸的一个日子，靠自己过一个安逸的日子，以致耶稣基督所说的预言还有世界的结局呢，他们不去注意。结果呢，当这个事情一发生，他们就会堕落，一同灭亡。那我就跟你说过了嘛，挪亚年代的人知道有洪水吗？知道，他们不管他。经常觉得不逻辑，没看过。罗德最少，罗德之前一天是吧？有天使来到啊，但是他们仍然，他们那个眼睛都不怎么长啊，就是竟然，罗德一看就知道这是天从天上来的，但是这些罪人看到这罗德的这两个朋友，他们就把他看的是平常的，可能是从巴黎来的模特，就是只是看的是一种欲望的对象。竟然没有看出审判已经来到他们的城里面，天使来到那里是一个可怕的事啊，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神圣的城。OK， 所以这段话也紧接着耶稣基督讲了这个，他继续这样说，他一直告诉我们：你不要问你什么时候，而且你不需要问什么时候啊，因为对你们没有好处啊。他下面就讲了，他说这个下面。等一下我再解释啊。他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一个取去一个撇下，两个女人在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我对你们说，到那一夜，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。所以夫妇不能分开睡啊。这不是圣经的经文了 啊。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他说那个审判就是他们问哪一天，就是说。那一天来的时候呢，很多不警醒的人，就这些人啊，他会发现自己向来所依靠的什么呢？关系啊，这里天是什么关系啊？就是同事啊，一起做工的啊，在推磨。哎，这里呢说一张床就表示是夫妇了啊，有 同血缘、夫妇关系、同事关系，你竟然呢这种关系没有给他们带来同样的结果。你说哈，是这个意思啊？因为你上下文你看，他不是在讲说哦，上帝要抽签被提，没有啊，他就在说，有人可能真的以为我跟某一个人一起去教会，他上天堂，我就应该会去上天堂，是吧？有人以为我跟某一个人是上同一个名校，他进好公司，我应该进，人都是这样想，所以很多人跟你去教堂，是因为他以为他跟了你，他就有你同样的结局。那耶稣说不会的，这些做梦的人，这些不清醒的人呢，他们必定会发现，同一个家里面，一起吃生产的人里头呢，有人是名校的，是吧？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夫妇啊，虽然是结合的，但是不能够代替对方信主。这句话要跟温州人讲，不要把老把太太送到教堂去自己去做生意啊。就认为只要妻子上教堂虔诚一点，自己做生意就没关系。你最后就是那个被撇下来的一个，因为你所靠的关系血缘不能够救。那你看到耶稣的回答很智慧的，他们问他这个，他说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耶稣知道很多东西，他告诉他们会发生很多的事，是很多迷糊的人，很多不清醒的人，最终会遭殃啊，会遇到。好了，还没讲完，我们再读啊。他说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这警醒就是回应该，就是说。啊，什么时候来？耶稣说：“你不要问，你只需要注意，要警醒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如果一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呢，我们就不愿意再警醒了。”OK， 所以他说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，家主若知道你跟谁来，就必警醒，不由人挖口后藏物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这就是耶稣的回答，
可以吗？耶稣基督的标准就是，上帝没有要他告诉大家哪一个日期他回来 ，OK？
但是上帝要耶稣基督教训教会呢，要带着一个谨慎谨守的心。给他举一个例子，他说啊，如果家主知道贼来呢，他就不容人。哇，就是那早上我跟你们说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他说，如果你是一个很糊涂的家族，你就看到人家挖，你就说哎呀还好啦，还有那么厚啊，没关系啊，你是一个不警醒的。他说警醒的家族就不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，所以会不会知道？会知道的，有一些征兆，但是对沉睡的人这个征兆没有作用。所以基督告诉我们，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哪一天是审判日子，主要原因是要我们警醒。
说回刚才四点钟讲，为什么要警醒？因为你要一直磨练你的信心，为我们好的，是吧？如果告诉你一个日期之后呢，你就在那个前一天、前三个小时、前半个小时，你才拼命打电话问牧师啊，要跟耶稣讲什么？快点教一下最简单的，对不对？牧师啊，教我一个主导文好不好？牧师啊，见了耶稣要拿什么礼物啊？你那时才匆忙去找，买一个瑞士最好的奶酪要送给耶稣。你那时人就是这样，只要一知道哪一个是上帝的要求的这种限期呢，人就马上犯一个罪性，就是懒惰，对吗？所以上帝说，如果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呢，一定都会灭亡。所以上帝就不讲，不让我们陷入这个试探，而是呢，要我们一直的保持警醒，好像每一天都是他回来的日子一样，好吗？所以耶稣不讲，对不对？对的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问题啊，我们的软弱。
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，叫做忠心的人啊，我们念一下有点长。他说：“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？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，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，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人的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OK， 下一段，他说你们要警醒，恐怕因为贪嗜醉酒，定性正的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界基督的人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躲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可以站在人子面前。
对，很明显，你不讲，耶稣先帮你讲。耶稣说，你们问我为什么啊、哪一天要回来呢？
耶稣说，我来告诉你，你们想要打人，你们要懒惰。这语音就是回答他们的。你说你问来什么？
你们就想说像这个人啊，知道主人迟回来，就动手打同伴，醉酒吃喝，是吗？是吧。我们就会放纵自己在世界里头，因为我们算时间嘛，还有三天来得及回去，对吧？还有半小时，我通常认罪祷告只要三分钟就可以了啊。牧师在隔壁，很容易找到的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借口了，可以吗？啊，
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体验啊。下面呢也是同样的啊，但是他最后他的结论。我们不但要警醒，这里还要求我们要忠心，要忠心。所以基督告诉我们，上帝不仅要我们面对啊，就对基督再临的这个事啊，存警醒的心，他也要我们抓紧时机完成他对我们的呼召。反对基督再来没有纯真实信心的人，他就有一个必然的一个可能，就是他会放松，啊，放松他的警觉性。也必在呼召的事上也放松，也走了偏差，结果基督要他 定他们跟不幸的人同罪，很可怜的啊！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我一直说你是牧师啊，你可能以为哎，我已经做了牧师了，还有什么可以再做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开始放松了。其实结果很可能上帝定你跟不幸的人同罪啊！你说我做了牧师，我还不上天堂吗？就你知的是耶稣啊，不是牧师这个职分。牧师只是一个职分，牧师没有圣化一个人。真的，我不是要贬牧师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不会有这样的迷信，对不对？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这个职分没有圣化这个人的，一点点都没有，因为这是一个工作的职分。我是你们的弟兄 ，OK？ 那如果。我因为做了长老，我因为做了牧师，我就觉得哎轻松了，贪食醉酒，在今生被今生的顾虑所缠之心。耶稣说：“你等着瞧，那一天我回来，我定你跟那些不幸的人同罪。你要哀哭切齿，不是流泪而已啊，哀哭切齿就是灭亡。后面用的词汇一样的，全部哀哭切齿就是在地狱当中永远的懊悔。”严重吗？严重。所以门徒逃出去之后，耶稣没有放过他们，说你只是逃过罗马的刀跟枪，我不要你只是逃过这个啊，我要你逃过最终的审判。所以第一个逃过之后，你出去要进前过日子，以至于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可以进入永生，就表示说很多人只逃过第一关，没有被罗马人杀，但最后放纵生活走到世界里面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决志祷告，感谢主，受洗吃圣餐，感谢主，但是这些不是你进天国的保证。弟兄姐妹记得啊，如果是的话，耶稣早就跟我们讲他哪一天回来，以致我们可以安排我们享受的日子跟悔改的时间。耶稣不要我们一分钟享受地上的这些罪恶的事，他们一直不断的悔改，悔改，好像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这是什么感觉啊？已经不再牵扯刚才前面说的罗马人要怎样怎样，好吗？我还有一张还是没有了？哎，还有一张吗？啊，没有，这应该留到晚上讲啊，因为这个是讲了十个童女， 连这个讲到圣才干，连讲到耶稣在
天国说没吃没喝的啊，你看住我。好了，给你们休息了哈，已经快要看一下几点吃饭，6:30哦，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，不过。